们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所要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七节，是要讲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请我们大家要来打开圣经，或是你要看投影片，那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大家一起念，请。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仆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将来做什么呢？叫我在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债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最大的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最大的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钱财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飞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主，这是一段不容易的经文，然而主，你既然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样子的比喻讲解出来，又借着路加把这样子的事实记录下来，我们就向主祷告，同一位启示的圣灵，求你今天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为何启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来祷告，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来带领我们，求你自己恩膏你无用的仆人，使他清楚放胆把你福音的奥秘讲明。主，我们为着讲的听的向主来祷告，求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扎入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进来的时候跟我们离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使我们更清楚认识你，使我们更清楚认识自己，使我们更清楚认识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的意义。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主来施恩，求主来赐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很出名的一段经文，是耶稣所讲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叫它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the shrewd steward， 一个 dishonest manager， 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那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解的经文。比方说这里所讲到主人他称赞不义的管家，并且吩咐说我们要用那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这段经文里面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困难。那我可以说我现在50几岁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是第四代基督徒，大概我从小到大参加过的主日学、查经班、青年团契、大学生团契， 或者是职业青年，或者是甚至任何的解经啊，这些几乎每一个人遇到这一个段落就开始产生非常大的困难，那巴不得耶稣没有把这段经文写在圣经里面，或者是路加没有写进来。几乎每个人解到这段经文，哎呀，总是抓着头，那好像就是说，如果这段经文没有在圣经里面的话，我们查经班就比较容易进行了，主日学就比较好教了，这个儿童主日学就更容易讲了。那这一段经文却又在这个地方，那造成了我们很多人的困扰。无论你在教会长大，或者是你第一次走到教会，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怪怪的。难道上帝喜欢我们这个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吗？难道基督徒在做钱财的管理上面要不干不净吗？那这不跟整本圣经冲突吗？那这个主人怎么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吗？没有打他两个巴掌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生气就很不错了，居然还称赞他。那到底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一段非常不容易解的一段经文，那但却又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要这样子来看，这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一些背景，那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了解。所以求神来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福音的真理。好，今天我们来看的大概这整个段落1到17节可以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我们要来讲的是主人与管家，那是1到8节上半部。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讲的是耶稣与听众，那不只是耶稣对门徒当初讲这些话，周围也有法利赛人，他们听见之后就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反应，然后耶稣又继续的来跟这些无论是法利赛人或是周围的门徒来解释来教导，那所以最后会有一些结论与应用。那如果你要抄笔记，就是有一个 parable， 有一个 point， 然后有一个 praxis， 有个操作，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段落。好，那么我们就这样子来看。那首先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样子说，你们来听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他开始讲到说，主人把他的一个管家，这个 manager， 这个管家或者说是一个经理，就把他叫过来了，就说有人来说你好像在浪费我的钱呢，你做事情做得不好吧，你这样子再搞下去的话，我会被你搞到破产的，你不能再做我的总经理了，你这事情不能再交给你管了，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你好好说，把你的账本交出来。那说到最后，这一个管家他发现不行了，完蛋了，这个所有的事情所做错一切事情都被主人认出来了。那主人说不行了，你被解雇了，你回去你的办公室把你的这个账本整理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大管家，管理了很多东西，把账本交出来，然后你就走人了，拜拜。那这个管家呢，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就赶快回到办公室，想说我这个账本啊，从这个柜子里面书架上面整出来，抽屉里面拉出来需要一段时间，边走就边想，边想之后就边开始发微信发 LINE， 发给同事发给朋友了，赶快赶快，欠我主人钱的，赶快来来来来来，欠债是不是打折啊，打八折，打对折啊，哇，那这些人就过来了，说哎呀你真好啊，总经理啊，真好真好。然后呢就把事情做了，做了之后主人说真聪明，哎呀这个是我们很讨厌的地方，干嘛夸奖他呢，没有打他两顿就不错了。法利赛人听了之后就说，我们不喜欢这个比喻，这些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嘲笑耶稣，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拉比，了不起的拉比，你讲这种比喻，哎呦你的门徒啊，以后都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哎呀耶稣啊，看看你这个拉比真是不像话，你教你的门徒教什么东西啊，不喜欢这个比喻。好，那所以这里到底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进入第一段。第一段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抓到的，一个是主人的仁慈，一个是管家的精明，有这两个部分我们要来看。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好，所以这里一个背景，这里有个管家，然后这边有一群人，这些别人来跟主人控告他的 manager， 他的总经理，他的管家经理。那 就说：“哎，主人呐、啊，主人呐、啊，你知道吗？你那个经理呀、啊，总经理呀、啊，浪费你的钱呐、啊，这样下去不行啊，乱搞啊。那”那这个主人呢，就去把这个总经理，就去把经理叫过来了。哎，管家呀 ，manager， 管家呀，我听见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所管理的事情交代清楚吧。那对话一段时间之后，就说 ：“No， 这样子不行了。”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背景。主人，主人是怎样的人？主人是一个财主。在耶稣的时代，财主基本上都是大地主。像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他不是只是钱很多，因为他的农产品很多，因为他的谷物很多，所以他有钱。约伯是个大财主，因为他的牛群很多，羊群很多，骆驼很多，母驴很多。所以在古时候来讲，工业革命之前，如果你是财主，基本上你是一个大地主，这我们可以了解。所以当你是一个很大的地主的时候，你有广大的土地，但是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你有十个孩子吧，十个孩子都去耕地吗？不可能。所以当你是一个大地主的时候，你会去找佃农来跟你租土地。这些佃农来跟你租地的时候，他种植大麦，他种小麦，他种无花果，他种葡萄，他种橄榄等等等等。这个大地主他因为有很大的土地，他把土地分租给不同的佃农。那这些佃农呢，就会开始签约，签约说：“主人啊，那个我跟你签约租这块橄榄园，那到了年底收成的时候，我把橄榄收进来，我压成油，那有一部分呢，我就给你做这个租金，那其他的我自己拿来收起来，我拿去卖掉，我拿去用掉。”那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不管是种植大麦、小麦、无花果，或者是种植橄榄、葡萄的，那这是整体的这样的情况。那在这些情况之下，主人，尤其这种大地主、大财主，他不会亲自的一个一个去跟佃农谈这些事情，他会把他所有的事情交给他的管家、他的 manager、 他的总经理。所以就像一个公司的大老板、董事长，他不用去管事情的。那但是他会交给总经理，让 general manager、 让总经理去跟这些人去签约，让这些人去签合同。那所以之后呢，就让所有的事情交给总经理去办理。那这个大地主就坐在后面，可以说是坐享其成啊。那所有事情交给经理去处理了。可是啊，周围一些人看到了，发现这个经理好像不太称职。这个经理呢，没有好好的管理主人的土地，或是钱财，或者是这一个 contract 这个合约合同。那发现这个经理啊，在浪费主人的钱财，浪费主人的财物。哎，这个这样子看不下去了。周围这些人就向主人打小报告啦。那主人听到之后呢，就去把他叫来，就说：“哎哎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这么信任你，我把这一大片土地，把我这些所有的东西交给你来管，啊，你怎么给我管成这个样子？周围的人在跟我讲这些事情呢，这样子再下去不行了吧？”那这个经理呢，他说不出话来了，他发现自己过去的确浪费主人的钱，的确滥用职权，的确这个没有特别的管理好。那所以跟主人谈话之后，就发现没办法了，没机会了，这个我走回去办公室，把这些账本收收收收收，拿回来交给主人，那就走人了。他大概剩下三个小时的时间，或是半天的时间，也许主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叫他过来的，他说：“你下午两点钟就走人吧，把东西整理整理来。”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一个仆人，或者说这一个管家，他心里在想，他说：“主人把我辞了，那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怎么办？开垦荒地没有力气啊，讨饭，哎呀真是丢脸。哎，我知道怎么做，让我不做管家之后，人可以接待我到他们家里去。”他就开始想，他就开始做，他就开始计划将来要怎么办。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问题啦。于是 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过来，问头一个说：“哎，你欠我主人多少？100篓油啊，拿起你的账写50，哎，打对折。”又说：“啊，你欠多少？100担麦子。好好好好，写80。”真好，给人家打折。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不生气就不错了。这里到底怎么回事？跟大家来解这个地方。主人夸奖不义的管家聪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仆人看到了，认出来了，他的主人是一位仁慈的主人。怎么个说呢？我们来看啊，当主人听到了这么多人，有许多人来控告他的时候，主人做什么？主人说：“你们说的很对，那一个人我再也不要见到他。哎 ，Human Resource HR 人事部主任，即刻把他开除，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不给他机会了，不给他申辩了，就这样子了，是这样吗？”主人有没有说：“真的吗？你们说的是对的吗？我把他叫过来对质，来叫过来，你们全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这个管家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主人对他非常的好。主人听到了这么多人的控告之后，主人事实上私底下把他找过来 ，Let's have a man-to-man talk，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你这样子的名声不行啊，你知道吗？周围的人已经在讲这些话了。到底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吗？你怎么回事？是我给你的不够用吗？你为什么会浪费我的钱呢？他没有去吃喝嫖赌哈，他只是浪费哈，他没有杀人抢劫或是放火这个做什么坏事啊，他只是浪费哈。那这一个管家他开始发现了，他发现主人居然对他有这样子的尊重，居然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怜悯，主人居然愿意好好的坐下来跟他这样谈，好好的跟他讲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清楚吧，我给你机会，你好好讲，是什么地方你开始软弱、失败、跌倒吗？是什么地方你处理不好吗？是你需要这个培训吗？是你需要休假吗？是怎么回事呢？你把我所教给你的，你好好说清楚吧。你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管家他发现了主人对他非常的仁慈，这个管家他决定一件事情，既然我有这么仁慈的主人，我决定把我的一生压注在他的身上，我决定更改合同，我决定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我改了这个合同，我的主人这么好，他不会找我麻烦，对不对？好，等一下往下看，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主人就来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非常的聪明，因为金石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等等等等。主人，如果我们是主人，我想来做个市场调查啦。如果你是主人，两个答案，如果你是主人，你会非常生气，或是你会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你会非常生气的举手。哦，很多哈，好好好，慢慢的动怒哈。好，那你会夸奖这个管家的举手。1位、2位、3位、4位，哦，越来越多了，会又生气又夸奖的举手。就是你。这是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主人为什么会去夸奖他很聪明？非常的奇怪。来看看。到底主人在夸奖他非常的聪明，聪明是什么意思？做事非常的精明。精明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或者在古代的这种文学里面，一个精明的人是为着他的生命在做打算的人，一个精明的人他是会为将来在做打算的，他不是傻里傻气走到这个 走到危险当中。这个圣经在讲说，愚顽人遇到祸患，走过去，崩掉下去。但是智慧人见到祸患，立刻躲藏起来，不要往那个地方走，免得自己倒霉。这是智慧人。《伊索寓言》，我们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读了，或是你读给小朋友听的。《伊索寓言》常常在讲到聪明的狐狸，有一只狐狸掉到了井里面，糟糕了，爬不出去了，怎么办呢？这个井这么深啊，在这里，哎呦，好难过，完蛋了，完蛋了。这个时候，一只山羊走过来了。哎，狐狸呀，狐狸老兄啊，你在下面干嘛呀？狐狸想到了啊，山羊来了。哎呀，山羊老弟呀，这边的水非常的清澈甘甜呐，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水呀，在这里游泳喝水，多么清澈，多么清凉。炎炎夏日，这个井水太完美了，全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井水了。哦，真的啊。能不能分我一口呢？分你一口？开什么玩笑？不行，这是我的井，我先发现的，你不可以、啊、拜托啦，求求你啦，拜托啦。不行，绝对不行，这肯定不行的，这是我的井水啊，这多好喝啊，怎么可以分给你呢？分给你我就没啦。拜托啦，拜托啦，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对不对？这差一口没有关系嘛，我就 sample 一下，小尝一口就好嘛，不会很多啦。不行不行不行，说什么不干，绝对不行、啊、拜托拜托啦。好啦好啦好啦，那你就下来吧。好，跳下来。跳下来之后，狐狸就站在山羊的背上逃走了。哎，山羊说，哎，狐狸老兄啊，狐狸老兄啊，救救我啊，我怎么在这里出不去了？谁比较聪明？狐狸很聪明，这个山羊就被骗了，不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结果就掉在井里面了。那类似的故事，狐狸看到了乌鸦吊着一块气死一块奶酪，哇哦，好饿啊，好好吃啊！狐狸来找乌鸦啦，哎，乌鸦小姐啊。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你的声音是最美好的，你有美妙的歌喉，大家都很爱听你唱歌。
我真的吗？你的声音真的这么好听吗？
是啊，你的声音非常好听啊。
我真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哎。
啊，你能不能为我高歌一曲啊？不用一曲，只要一句就可以了。
哦，不好意思了。
真的啦，我好想听你那美妙的声音哦。好吧，那我就为你高歌一曲吧啊！哦哦，后来呢，气势就掉到地上啦，狐狸就吃掉啦。那在《伊索寓言》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狐狸是一个很精明，甚至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常常在为前面做打算。那不管是山羊啊、乌鸦啊这些啊，那就是不聪明的，不会想到未来的。为着眼前的一些利益，喝一口水，唱一首歌，让大家羡慕一下，结果咚就掉下去了。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圣经里面箴言30:24-28这样说：地上有四样小东西，却甚聪明啊！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饭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屋。啊，这里所讲的。圣经夸奖这些聪明的人或是动物，讲的是他会为未来做打算。蚂蚁很软弱，很小，很没有力气，那想到冬天怎么办，但是他会为将来做打算，所以他是聪明的。那沙饭是这种看起来像只比一般野兔大概大一点的这种软软的一种小动物，非常的柔软，但是他知道怎样在坚固的磐石缝中来做他的家，他可以得到保障，他会为他的将来打算，所以别人在追他的时候，他就躲到这个坚固磐石营垒里面，啊，这是他的聪明。蝗虫这么小，没有一个架构组织，没有君王，但是他们晓得整群出去，别人都会怕我们。守宫或是叫壁虎啊，他用手爪抓住墙，他是住在墙壁上面的，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可是他却有皇宫可以给他住， 这个大概在这个中国南边或是南台湾的人就知道守宫壁虎是什么。小小的蜥蜴这种壁虎，它居然可以住在皇宫里面，啊，它自己没有房屋，但是却有地方给它住。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些，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微小，但是他们会为将来做打算，他们会为自己的生命做打算，他会为好处来做打算，这些叫做聪明的人。好，那约翰，施洗约翰也这样子来讲，神国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神国到了，快悔改，没时间了，赶快为未来做打算吧，现在斧头放在树根上要砍下去了，快点打算吧。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看着天气在变，你们都会分辨，怎么不会分辨这个时代呢？要预备啊，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到了，要聪明啊，要为将来做打算啊。这个一直是整个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智慧人、聪明人会为将来来做打算。那这个主人当他在夸奖这个管家非常的聪明的时候，就是说他很聪明，他知道怎么为将来来做打算。我也是喝咖啡，免得将来没声音了，讲不下去了，为将来做打算。好，那可能没有他那么聪明。那主人他现在夸奖这个仆人，这个管家，我们要来从管家的角度来想，管家他怎么样为自己做打算？管家刚刚我们所讲的，他现在被主人 fire 掉了，被主人解雇了，他剩下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为将来做打算。他想一下，如果今天主人如此的尊重我，如此的仁慈的对待我，没有在众人面前羞辱我，把我自己叫到他的办公室，董事长办公室，总经理叫过来，一对一的谈话，好好的说，听我解释一切，然后我果然发现无地自容，真的被解雇了。但是这个主人如此的尊重我，那我相信这个主人是个好主人，这个主人是值得信赖的主人。我虽然不能在他那边再做事了，但是这个主人，我决定我要利用他的仁慈，我要抓住他的仁慈，我要这样来做。当我今天回到办公室，我去把这些签了合同的这些人找过来的时候，你欠100担麦子吗？50% off， 打对折50。你呢？100楼油 20% off， 80。我这么做，我相信一件事情：主人不会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种把握？我相信平常都是我跟这些佃农在 sign contract， 在签合同的。主人平常把事情全都交给我，现在他还没有公布，还没有透过 HR 这个人事部来公布我已经被解雇了，要 new hiring， 要新聘人了。主人现在给我这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时间，我知道主人是仁慈的。我今天给这个佃农打个对折，今天给他打个8折，今天给他打个3折，我开始做人情。做完了以后，这些佃农快快乐乐回家去。主人走在路上，哎，张三啊，李四啊，你最近这个田地生产怎样？哎呦，主人啊，谢谢你啊，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啊？哎呦，就这样给我们 50% off， 就给我们打对折啊，就给我们打8折啊。哎呀，主人啊，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你真是太好了，非常非常谢谢。啊，什么？打对折？哪有这种事？不行不行，全部交上来。主人会不会这样子？已经被人家夸奖了，然后到最后去跟人家追责，追回来吗？大概不会哈。所以这一个仆人他所利用的一个是什么？他 他知道主人不会去找他麻烦。哦，这个非常精明啊，这真是太聪明了。我先把好事做下去，一方面给我做人情，一方面给主人做人情。而且啊，这个我们有签过房租的，我们就知道，你一般来讲，租客来找房东的时候，都是说，哎呀，这个房东啊，这个最近哦，实在是生意不好啦，真的，当初是说好这个一个月要缴你5000块，但是现在真的这个情况不好啊，这个经济的下滑呀，这个真的缴不出来，你可不可以打个折，4500好不好？一般来讲，都是房客，都是佃农，都是租户跑来找房东啊，找总经理，然后说拜托啦，降一点点啦 ，10%、20%、10%、5%、20%也好了，拜托了，拜托了，都是下面的人来找上面的人，请求他能够降这个房租，降这个租约，从来没有上面的人很高兴的，来来来来来，哎，给你们直接打折，这种事情太少了，根本没有见过的。那所以当这个管家他开始把人找过来说，哎，我给你打折啊，那这些客这些租客这些佃农他们会问啊，就说，哎，总经理啊，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这是什么事情啊，哎，为什么这样打折啊，这个是主人生儿子了吗，喜获麟儿，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吗，还是主人这个80大寿，还是哎，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突然间给我们打折啊。那这个管家当然就会说，哎呀，这个老实告诉你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啦，就是我看你们在这边在主人的田地里面工作这么久了，对不对啊，都是老客户了嘛，你们从来也没有欠过钱啊，从来每一次的这个油啊，这个酒啊，这个麦子啊，这个什么啊，都是如数缴上来啊，你的 credit history 非常好啊， credit score 都是740、760以上的啊，你们非常好嘛。然后我呀，我就跟主人讲，我说，哎，主人啊，那这些客户啊，这些佃农非常的好啊，不如呢我们就给他打个折吧，那这样子呢免得他们跑去别人那边耕种啊，跑去别人那边缴钱啊，对不对，我们把他们留下来啊，所以我呢就跟主人讲要给你们减免20%、50%，都是我的功劳啦，其实就是我啦。哇，那这些佃农这些租客听了就很高兴，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啊，真是了不起啊，谢谢你为我们着想啊，哎呀，本来我们真的是也觉得应该这样啊，但是哎呀，你这么的主动啊，真好真好真好。甚至走在路上遇到主人的时候，哎呀，老爷啊，你真好啊，啊，认识你20年30年，从来不晓得你会给我们减房租的，从来不晓得你会给我们降价的，哎呦，你怎么这么好啊，你真是个好人啊，老爷啊，真好啊。那所以这个管家他为自己做了人情，他也为主人做了人情，那主人会怎么办？主人说，哎呀，真聪明，太了不起了，他晓得怎么为将来做打算。那接下来耶稣就来解释了，到底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哦，你知道这句话应该不是那个主人讲的哈，因为主人在跟管家讲到最后不会说什么今世之子、光明之子，他干嘛去讲这些属灵的东西？不用嘛，讲这些属灵的东西是耶稣嘛，耶稣讲完了比喻，然后耶稣来讲属灵的事情，他讲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那我告诉你们，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来思想。请问，谁能够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你说他们嘛，就是这些朋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耶稣刚刚讲的这个故事，这个管家他所信任的是这些佃农，或者他所信任的是他的主人？先想一想。或者我这样来解释，如果今天管家他给你打个对折，给你打个3折，给你打个8折，这些 contract 这些合同全都做下去了，但是主人是一个非常残忍苛刻的主人，那这些佃农有谁敢接待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或是大家来思想一下。第一个，佃农发现了 是管家私自的更改合同，主人其实并没有批准。你这些佃农怎么办？你要站管家这边还是站主人那一边？站主人那一边。你的那个小麦大麦长到一半啊，然后还没有收成啊，你的葡萄你的橄榄还没有收成，还没有榨成油啊，你现在合同改了，这个管家改的，然后你拿着这张合同去找主人，主人你看你看，明明就是打八折，你将来不想干啦，你将来不想租啦。如果佃农发现了这是管家自己搞的鬼，那佃农怎么办呢？佃农必须相信这个主人会 honor， 会承认这个管家做的事情还是合法的，还是可以的，不找他们麻烦，取决于主人啊，对不对？佃农必须取决于主人啊，主人可以说哦，这个管家这样子搞啊，你们想清楚啊，是吗？到底谁是老板啊？管家说的算还是我说的算啊？哎，所以当佃农他如果开始发现了这个是管家私自的更改合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个主人来谈话呀，那更不要说还把这个管家接到你家去住，哇，你还要跟主人交账的呢，你这次接待一下子，你永永远远就被失落了，就不能接待到永恒帐幕去了，就没了。这些佃农他们敢接待这个管家，是因为这个主人是仁慈的，这个主人不会再去跟他翻旧账。哎呀，算了，反正大家说我是好人，算了。所以呢，第一个来看，佃农如果发现了是管家自己来更改合同，那然后管家如果是很烂的管，更正，是主人如果是个很残忍的人，那事情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那第二点，如果不是佃农自己发现，是主人自己发现的，像圣经所讲的，主人发现管家改了这个合同，主人跑去找这些佃农，哎哎哎，我告诉你们，我今天上午已经把他解雇了，结果他下午1点找你们过来，那个所签的通通都不算，你们记住啊，该缴100这个油的就是100，100担麦子的就是100，通通没有少，当初他乱搞，所以那些通通都不算。那这些佃户有谁会接待他到你们家去？没有人，不会嘛，没有任何人会敢接待他嘛，那自己找自己麻烦嘛，你让我们空欢喜一场，结果后来什么都没有，我还接待你啊，你骗我们啊。这个管家他信任，他相信主人，主人很仁慈，主人是一个好主人，真的是个好主人，他不会找我麻烦。哎，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主人发现事情了，你搞我这个样子，公堂对簿，我们到法院去告你。哇，一告的话谁会赢？那当然主人赢嘛，这个管家乱搞的。那罚钱罚多少？罚你原来欠的50%、20%吗？没有啊，原来的如数交还，还要加罚金。那罚金谁出？他什么都没啦，你这些佃农来出吗？佃农没办法出啊。哎呦，当初还以为打八折，结果现在要增加10%，还帮你付罚款，开什么玩笑？不可能啊！从这整个耶稣的描述里面，你看到的整件事情就是，管家他所信任的这一切取决于主人的仁慈。如果主人不仁慈的话，他一辈子都完了。如果主人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的话，我今天给你们所做的任何的 favor， 任何打折，任何 20%、50%， 打对折、打八折、打几折，我给你们所做的任何的好处，通通都没有用了，因为主人决定了一切。如果主人是个好主人的话，那你们得到了好处，将来接待我去你们那里。但是如果主人是个坏主人，严苛的主人，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的好处，有一天我全部要吐出来，甚至你们要跟我一起吐出来，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管家在他人生或者说在他事业最后最后这一小段时间里面，他发现了自己的亏欠，他发现他欠主人太多了，浪费主人太多了，但是发现主人居然是如此的仁慈，然后他决定放手一搏，他决定把他的一生压注在主人的身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管家会说，工作都丢了，我还把账给你整理好，还交给你啊，开什么玩笑，趁着最后这几个小时赶快在身上塞钱啊，把钱塞得满满的就赶快逃走了。我还在那边坐在那边跟你记账，做这个做那个啊，没有了啊，还剩下几个小时，能够塞钱就赶快塞啊，把口袋塞得满满的，这样子走出去啊，不是吗？所以耶稣他就这样子讲啊，你们若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倘若你们在别人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所要讲的一件事情，这个管家看起来是非常的不义 dishonest 不诚实的一个管家，但是这个管家他很聪明，他得到主人的称赞，是他在这个时候他领悟到了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主人要把我开除了，我不能再做管家了，我连耕地都不行，我连讨饭都不行，我要怎么办？塞钱啊？不是啊，马门不能救我啊，马门不能做我的主啊，我的主还是他，他是慈爱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怜悯的，我相信他是我的主，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一个 good master， 一个好的主人，我决定我要信靠他，他下面还有很多佃农，我要借着这些佃农来得到好处，得到我的生命能够得到保存。如果一个人他侍奉两个主，我又侍奉这个主人，我又侍奉钱，现在这个主人把我干掉了，那我就带着钱就走了，我身上的存款越多越好啊，我身上的钞票越多越好啊，我就赶快侍奉马门吧，马门可以带领我啊。主人如果这么有钱的话，对于这一个管家，他要把家里所有的金子银子全部都带走，逃到遥远的地方去，那当然可以啊。可是耶稣在夸奖这一个，或者说他比喻里面这个主人在夸奖这个管家的时候，是发现这一个管家他没有侍奉两个主，他知道真正的主人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蛮有怜悯的，是会尊重人的，他没有把他的盼望放在马门，放在金钱上面，他没有用他人生最后这一小段时间赶快去累积钱财，没有，他用他这最后这一段时间赶快的去叫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让这些许多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能够来接待他，而且因为主人的缘故而接待他，这是耶稣所讲的。然而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之后，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听不懂啊，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嗤笑耶稣，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Hello 耶稣，你认为那些世界上的人比我们聪明吗？法利赛人是认为自己是今世之子还是光明之子啊？他们大概认为自己是光明之子吧。法利赛人虽然是贪爱钱财的今世之子，但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光明之子，对不对？法利赛人自认为我是光明之子啊，你们这些妓女、税吏、罪人，这个什么什么耶稣的门徒，你们都是差的，都是世俗的啊，更何况耶稣说要用不义的钱财赚钱结交朋友，哎呦耶稣啊，你这种拉比哦，不行啊，真差呀，今世之子啊，我们光明之子才是了不起的啊，结果你们还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说你们今世之子比我们光明之子聪明，我告诉你，我们法利赛人最干净最光明。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嗤笑耶稣，他们不喜欢耶稣所讲的比喻。那耶稣这里讲什么？他说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句话的意思，不义它的意思是指暂时的意思。彼得告诉我们说，在永恒当中能够存到永恒的是 righteousness，是义，一个正确的 right one， 一个正确的准确的才能够存到永远。那不义的意思就是 temporal， 就是暂时的。我看看哦，来，投影片不见了，哎，好，算了，投影片没打出来。好，那这一段话我们再来继续来讲一下。 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呢，就 对他们说，你们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自认为是光明之子，但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人所尊贵的在神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人听了之后，他们不喜欢这样子的事情。来看整个解经原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解经的时候，注意上下文，我们从明显的解困难的，从整体的来解细节的。好，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耶稣很明显的第一个讲的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今天这一个管家，你在你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要试验你了，到底你信靠的是主人或者是钱财。如果你侍奉的是钱财的话，你会用这今生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把你的钱财累积累积累积，装了很多钱然后跑掉。但是如果你所侍奉的是那位真实的主人，即使现在不能再做管家了，但是你仍然是那一位主人，那位主人是良善的，透过这位主人，借着这许多的佃农，他可以接待你们。所以第一个我们了解到，耶稣所讲的这个第一个重点，讲到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不可能的。那这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啊，你一个马车夫不能说哦，你是我的主人，你也是我的主人。那今天这个主人说走走走，开车去火车站，啊不行啊，那个主人也要呢，他要去飞机场，你一个仆人怎么能侍奉两个主？不行的嘛，一个仆人只能侍奉一个主人。所以你要么是侍奉真实的主 ，the Lord， 要不然你是侍奉马门的，侍奉钱财的。那耶稣讲到的第二个，耶稣讲到的第二个是说，到有一天。钱财会无用，这是耶稣讲的。到钱财无用的时候，谁能接待你呢？你的永恒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会在哪里呢？有一天钱财会无用的，你们的钱拿来做什么呢？今天你是管家呀，钱在你的手上，你一直挤一直挤一直累积吗？银行的存款越来越高吗？你把你的钱财一直累积起来，可是有一天钱财会无用啊，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耶稣这里在讲，有一天钱财会无用。 unrighteous 叫做不义的，也就是暂时的 temporal 不义的钱财，钱财是暂时的，有一天会不义不能用的。但是那存到永恒的 righteous， 存到永恒的是义的，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那第三个，耶稣所说的暂时交在你们手上所管理的这些钱财，你有没有因为忠于主人而把这样子的一个钱财，这样的一个账本好好的考虑，好好的管理，然后能够为你的永恒做打算？上帝放在你手上的资本，放在你手上的钱财，你如何的来用？你在用的时候是塞到你口袋里面吗？你在用的时候是思想到你的主人吗？你在用的时候是叫别人得好处吗？你今天管理这个账本，你有没有叫别人得好处？耶稣说这句话，他说如果连这么小的事情你都管不好，那谁把那真正的财宝交给你呢？人永恒的灵魂何等的宝贵，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同学，这些多么宝贵的灵魂，多么宝贵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就比不上这一个生命，这样子一个真实的财宝怎么交给你？你连钱都管不好，怎么把这个生命交给你？你连这么一点点钱你都抓抓抓塞到自己身上了，怎么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呢？耶稣对门徒说，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结果你们里面贪心啊。耶稣说，你有办法把这些小小的钱帮助人吗？给别人一点好处吗？如果今天上帝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恩赐，讲话的，体力的，储蓄有些金钱的，你能够来帮助人吗？你帮助人的时候，人家说：“哎，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也没有啦，就是主人其实对你很好啦，所以呢， 你要来认识我的主人啦，我主人其实非常仁慈啦。这样我们懂吗？耶稣说，这些佃农、这些佃户，他们做事做这么久，他们对于这个主人，好像从来都不那么的认识。但是今天你一个管家，你发现你没时间了。我不晓得我一生还有多久的时间。如果有一天上帝跟我说，我相信他会跟我这么说的。他说，黄德兴，你浪费我的东西太多了。我给你智慧，给你体力，给你机会，给你才干，我给你金钱，给你学位，给你名声，给你地位，给你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你拿去做什么啊？你浪费我的东西啊。黄德兴啊，你不能再做我管家了。我们当中会不会也是这样子？会不会有一天上帝在追讨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一生我们浪费上帝太多东西，上帝说你没有机会了，我不在众人的面前羞辱你，我好好跟你讲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过去这一生，你信主20年、30年、50年，你这时间拿去哪里了？你的金钱拿去哪里？你的体力拿去哪里了？你把你一生投资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我给你这么多东西，然后你所做出来的这么少？周围的人都在看你们在浪费我的钱财。当主人在跟我们追讨的时候，当主在跟我们追讨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上帝给我们的这么多放在我们手上的东西，结果我们一辈子浪费主的东西太多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么一小段时间，我不晓得多久，10年、20年，如果我们只剩这一小段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经管在我们手上的这一些拿去造福别人，让别人认识到主人是仁慈的？这个管家他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他冒着生命危险呐。主人把他告到法院怎么办？这些佃农他们发现了事实怎么办？但是这一个管家他所想到的，我只侍奉这一位主，这位主是仁慈的，因为他是仁慈的，我在我最后这个阶段，我不去把家里的金器银器什么东西塞满我的口袋跑走，我决定在这最后一个时段，我要让别人知道主人是仁慈的，主人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我要这么做。主人知道了这些事情，主人称赞说，这个管家太厉害了，他晓得我不会把他告到法院去，他晓得我不会再去追究这些佃农的这个少掉的1%、20%，不会的，都做佃农做了10年、20年了，我缺你这一点点啊。这个管家认出主人何等的仁慈，何等的怜悯，这是耶稣所讲的。我们在今生今世是否也能这样子呢？如果今天你手上有钱，你说，哎呀，真是的，过去上帝给我好多，结果我的财富我其实都浪费了，我没有好好的来做主的事工。那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把你的钱捐给这些福音机构的 Samaritan's Purse， 对不对？好像教会里面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用 shoebox， 用鞋盒装很多礼物给小朋友的 Open Doors， 帮助一些基督徒，尤其在那些逼迫的国家当中，给他们圣经，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一些帮助。 American Red Cross， 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宣明会、展望会，帮助一些困难的国家、一些地方，给他们有良好的水源，能够挖水井，给他们几只母鸡可以来做一些小小的农场生产。 OMF， 戴德生的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可以来宣教，可以来帮助这些宣教士，专业职业的宣教，不管你是卖咖啡的，或者是你做英文教学的，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你可以进到一些平常人家进不去的国家，在那个地方分享福音，分享物质，分享许多的好处。救世军，世界这个 World Evangelism for Christ， 为基督传福音的全世界都有。苏丹内地会，帮助非洲的国家的。如果你有钱，如果你有资源，你 你会放在哪里？你会放在自己的口袋，然后这样子跑走吗？耶稣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忠心，不忠于主，交给你大事，你也不会忠于。如果你在这小的事情上面，你仍然承认这是唯一的主，你承认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宰，他掌管你的生命的时间长短，他掌管着你的银行的账户，他掌管着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的教育未来，你相信这一位主是仁慈的，你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好好的管理，上帝把大的事情交给你管。如果你小的事情不好好管，你大的事情就管不了了。如果上帝暂时交给你的不好好管，那怎么在永恒当中把你那一个永恒的福分来赐给你呢？所以你今生如果有一些钱财，要为你的永恒来做打算，这是耶稣所说的。结论与应用，耶稣讲，十六十七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各位听众，各位门徒，各位法利赛人，从旧约的先知一直到施洗约翰，这个地方希腊文是说旧约先知，然后一直到施洗约翰，到现在了 now就是现在了，神国 The kingdom, the king is here, 神的国王来了，国王已经站在你面前了，就像这一个主人已经来了，来到你这个管家面前了，他要开始跟你追讨了，他要开始跟你算账了，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大家警觉到的就开始想，我怎么办，然后你们还没听清楚吗？天地要废去了，时间要过去了，钱财要无用了，你还剩下多少时间？你还剩下多少机会？你抓住了吗？耶稣说，旧约律法先知约翰已经神的国，神的 kingdom, 神的国王来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常常在想，我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我真的想，我有多少时间？摩西说，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这一生我在浪费上帝给我的钱财，给我的资本，给我的智慧聪明体力，如果我这一生已经浪费了主人那么多东西，现在只剩这最后一个时段了，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样叫许多的人认识这位主，认识主的仁慈？我该怎么做？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神的国王来了，你预备好了吗？你认识这位国王吗？结论，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真正的主人是谁？真正的主人是谁？有时候我们做管家，我们好像在侍奉这个主人，我们一方面浪费他的钱财，一方面花在自己身上，等到最后我们发现不行了，结果我们是把金银珠宝塞在自己的身上，塞在自己的银行账户，然后想要跑走。我们后来发现自己侍奉马门，我们并没有真正侍奉主。太多时候，我们所侍奉的主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只要孩子功成名就就好，我们只要孩子在美国能够有头有脸就好，我们所侍奐的是这一切。主，哎呀，不要主了啦，主是仁慈的，主是怜悯的啦，我虽然做尽了一切坏事，主永远会接我上天堂啦，孩子啊，我们还是继续追求世界吧。到底我们所侍奉的是谁？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如果你今天发现你只剩下这一段时间了，你没有时间再去把金银珠宝塞在自己的身上跑走了，你必须信靠主了，只有一位主了。第二个，你认识主的仁慈吗？你真的晓得主是仁慈的吗？主耶稣何等的仁慈，上帝何等的仁慈，在我们浪费了他那么多的资本，那么多的钱财，那么多的时间体力，在我们浪费那么多的唇舌跟不重要的事情在那边争吵，我们浪费了那么多，结果主对我们还是那么仁慈，还是把我们找过来一对一跟我们讲话。你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你这样下去不行的。主何等仁慈，他没有在众人的面前来羞辱我们， 他给我们申辩的机会，但是我们多少时候发现上帝给我们申辩的机会，我们其实真的讲不出话来，我们亏欠他太多了。但是我们发现上帝何等的仁慈。而第三点，当我们发现上帝这么仁慈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一些资本、我们的一些小的东西，能够让别人来看出来主人是仁慈的。当你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别人说，我遇过这么多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对大家都不客气，每个人都把我咬回来，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还原谅我、饶恕我？为什么还愿意跟我做朋友？每次我跟别人吵架，他们都把我打回来了，不再跟我做朋友了，但是你为什么会跟我做朋友？你说，因为我的主是仁慈的，我的主 He is good， 他是良善的，他恩待我，所以我也可以恩待你。他免了我一切的债，他没有说你过去给我浪费的全部给我吐回来，他免了我一切的债。我也愿意在我最后这一个阶段，我给你打五折，我给你打对折，我给你打八折，我也愿意给你一点点的恩惠。 Do your friend, your neighbor, your family a favor， 对你的家人、对你的邻居、对你的上司、老板、对你的属下、对你的弟兄姐妹同工，多给他们一些恩惠，多给他们一些恩典。当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说，因为主恩待我，我自己真的是不好，我自己真是浪费主太多了，但是我要你们知道，主真的是良善的，主真的是美好的。我如今我要走了，我一无所有了，但是我不把这些钱财塞满我的口袋走，我要用这最后一段时间，我要让这些人知道主人是良善的。而当这些人知道主人是良善的，这些人还会接待我，这些人接待我是因为主人是良善的。认出主人的良善，好好的运用你的时间，运用你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圣灵光照之下，我们晓得这一个难解的比喻，其实呼召着我们来认识你，也晓得有一天我们要向你来交账。主，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到底还有多长的时间。主，我们亏欠你太多，我们过去人生大半辈子，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我们把太多你的恩惠浪费掉了。我们在你的审判之下，在你的追讨之下，主，我们真是哑口无言，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但是主，孩子向你来献上祷告，你帮助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信息，主，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抓住这个时间，抓住这个机会，主，我们要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分散出去，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亲戚，给我们的邻居，给我们的同工，给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主啊，让他们认识神，认识主。他们过去认为你是一个严苛的主人，说一不二，但是如今你给他们恩惠，你如今借着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服事，让他们能蒙福音的好处。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行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把握时间，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认识你，认识你的良善，认识你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慈悲怜悯。恳求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主，愿你自己的话语长存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使我们把握时间，使我们做讨你喜悦的事情。主，我们信靠你，我们只信靠你，我们单单的信靠你，因为只有你存到永远。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愿主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